喂，
啊，东哥，
真的好男人，在家里还干活。
这个周末了，这个中午做做饭，然后没收拾，刚睡醒，然后地也没拖，饭碗也没刷，然后两点半折腾到现在。
你应该那个啥，买个那个机器人，自动拖地机器人。
其实我家主要是啥呢？房子不大，然后呢东西有点多，机器人可能不如手动拖的好。
对，
因为有机器人其实没有用。
是
因为我平时就写程序，再一个最近一年多一直在做枪式，其实我对那玩意儿这个没多大信心，因为你知道程序都是人写的，然后如果说你来写这个程序，就像你说遇见什么破落地扇啊、桌子腿啊、或者墙角啊、或者沙发了一些这个高度不高的一些小缝啊，那东西就让你来写的程序，其实你也不好写。
对，是这样。要不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虽然咱们在群里待了好久，但很多听众不知道嘛，尤其是你这个比较你的学习，我就知道以前你是学物理的，然后后来改成了计算机哈，而且各行都干了，我觉得你从前端干到后端了啊。
是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是这样，我在一家国企，名字就不提了，也不是特别好的一家国企。大概在14年的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干我就是在单位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那个时候呢，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单位里边来了几个这种大忽悠，或者说叫骗子吧，名气特别大，其实也是来自于比我们一些名气更大的一些单位。他们这些人呢就来到我们那儿呢，就是事后呢，其实经过一些分析吧，就是招摇撞骗来了。至于说为什么招摇撞骗来了，可能他们在原单位混得不如意，就跑到就是相对比我们差一点的这些单位。比如说可能是个北大清华的本科生，考研呢可能不是特别理想，调剂到比如说西工大，甚至说这个西安工业大学这种。然后呢，当时有一件事情就是改变我，就是他们认为一个这种物理上特别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我要去做这种核聚变。核聚变的话，它正常，其实我事后计算的，我是学物理的，4600万度。我那天中午没吃饭，硬生生的去把这个结果算出来，4600万度。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过程怎么算的，其实并不难。你不是学物理的，只要学理工科的，我跟你说一下，几个步骤，你也能算出来。其实核聚变呢，其实它这个东西听起来挺高大上，其实它的本质原理并不难，因为中国很多教材呢，它往往把一些很简单的事情给你讲得很复杂，或者说压根让你看不懂。我这个老师就是什么呢？其实我跟您说，第一步，你想象两个质子，质子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氢的这种原子核，就是一个质子，从无穷远处两个质子一直相互靠近，从无穷远靠近。然后一直靠近到零，这个过程他们这两个质子要做多少功，就是说有一个外界驱动力的话，咱们先不考虑驱动力来自于何方，有一个驱动力把这两个质子从无穷远靠到距离为零，那这样的话就是咱们都学过高等数学，相当于从无穷远积到零，然后两个质子从这个正电荷完了固伦力从一直相就是相排斥的这种，它这个做了功你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电荷你知道，距离你也知道，从无穷远接到零。然后呢，第二件事就是咱们要明白一个原理，就是自然界呢有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强相互，那么咱们说两个质子它相互排斥，它其实这种呢是咱们在弱相互作用情况下，就是在距离很远的时候，但是一旦两个质子小于10^-15 次方米的时候，那么呢两个质子从排斥力会变成吸引力，那么呢这个时候从弱相互作用就变成强相互作用，那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就不说负15次方，我们就把它记到零，因为负15次方本身也很小，这个时候呢两个质子就会发生聚变。 OK， 那么呢就相当于我刚才做了这些功，只要能达到这么多，我就可以让两个质子去发生聚变，就是从相斥变成为相吸。那么呢第三条，我们要计算这个东西它需要多少温度。我们比如说稍微了解一点统计物理，或者说你没学过统计物理，但是我给您说一个准则你就能知道，就是微观粒子的温度它是遵循一个比如说叫麦克斯韦布尔兹曼分布，也就是说温度和粒子的速度它是有一个那种相关函数，类似于正态分布的一条曲线，很像。 然后呢去查一条曲线的这个统计分布的这条方程怎么写，然后呢你能推出来，就相当于说我们假设两个这种带正电荷的质子从无穷远靠它们自身的惯性，也就是说它原始速度这样去碰，然后呢这个速度需要达到多少刚好能做出来，就是说克服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从相斥变为相吸这个过程的功，那么呢你就能解算出来需要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因为温度跟速度它是有一条相关曲线的，就是麦克斯韦波尔顿分布，那么呢知道这三条你就能算出来临界温度就是4600万度。但是咱们真正做核聚变的话，为了保险起见，你不能说我刚好到了临界，临界属于比如说清华的招生分数今年是650，我就考个650或者651，那你可能能上或者不能上，往往要可靠一点要多少，达到1亿度，也就是咱们要考到670、680，那这样就稳稳上了是吧，你录取数量650，我考670、680，那你为什么不录取我是吧，我不是刚好他边，哎，这种其实呢就这么一个情况。当时我把这个结果呢给了我们单位一些领导看，没人理我，因为什么，因为人微言轻，我只是我们单位的一个普通员工，那个人呢在原来的单位名气就很大，来了我们这儿呢就当神仙一样供着，我们单位一些人呢可能看不太懂我的结果，但是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因为他说的那个现象违反常识。后来呢当时我就忽然明白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就是我当时也玩股票了，当时就是道理什么，就是我在这个社会上靠什么能混一口饭吃，体面的混一口饭吃，刨除掉暂时排除掉送外卖送快递，不是说这些活咱干不了，咱先排除掉这些事儿，咱能不能干一个有尊严的活有体面的活。后来呢当时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那个时候应该是都到2014年的8月份，我那一个月时间呢比较无聊，每天上班呢我再也不干，领导呢也不敢惹我，因为他知道心情不好，再一个我在国企，我们国企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只要你不主动犯错误，你说给领导吵一架其实这个问题都不是特别大，你不主动犯错误，然后呢你每天只要是在那坐着也没人找你事儿。然后呢我就当时学过一点 Mathematica， 然后就很无聊，忽然间当时也不会用谷歌，当时会用百度，做到一个网站叫欧拉计划，就是解数学题，有点像现在咱们的理扣的从第一题解到第几百题，然后呢它只不过是数学题，咱们理扣的是编程题，然后呢我就解到大概30几题的时候，我忽然想我能不能当个程序员，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当个程序员好歹是个技术，因为我做一个事情我不会说因为我人微言轻我做的东西对的，比如会说成错的，某些人他做的东西很烂，比如说我上线去部署，比如说阿里或者腾讯，他做的东西就很烂，你让他上线部署去，一部署去 bug 了或者崩溃了或者不好用，或者说像12366那种当时抢票原因多就网站就崩了，哎，就是我想找一个能证明自己价值的坐标系，我当时就隐隐觉得好像这个比较靠谱，然后呢当时就自己去学吧，学了2年，到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机缘特别巧，一个是当时呢我在的单位呢以前其实不太搞软件，然后当时呢有个软件相关的一个小活儿找到我，另外一个呢那阵儿其实也学到一定程度吧，开始学习，刚开始我学 C# 吧，后来那阵儿哎好像 Python 这东西挺有用，因为那个时候有阿尔法狗横空出世打败那个李世石，当时呢也每天晚上呢睡眠也不好，因为那会儿也是郁郁不得志，因为水平也不高，你还在学习阶段，你也没什么能证明你自己的东西，当时呢就听电台，当时叫喜马拉雅，我就随便搜的，哎，我就说我最近在学 Linux， 有没有 Linux 相关的一些电台让我再了解了解，反正确实也看了，当时买了2本那个鸟哥那个 Linux 放下集，后来当时就刚好听到一点，刚好你电台那几集就讲了 Linux 的传奇，从 Linux 开这个
对对
对，那个时候认识你了，然后我就当时就刚好听完电台，哎，我这老哥好像讲挺好，讲挺好，想怎么都认识啊。后来忽然间发现啊，你在电台还留了个 QQ 号，哎，我就说加了您个 QQ， 我说后来就入了您那个微信群。
嗯，
我觉得机缘巧合就是什么，恰恰就在这个时间点上认识您那个微信群，然后进到那个里头，我觉得开始正式的踏上了编程之路，一去不回头。当时领导就说，我就看那小子搞软件，他一学物理他能搞出什么名堂来，我就要看。结果呢搞到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我在可能就是从2022年开始都搞了8年的时候，在单位里头从我们所长 到我们副处长，到我们几个单位比较有头有脸领导，没有人怀疑我不是高人的，也没有说我这人搞的东西不好，甚至有人心里边暗暗的说，这小子弄的东西其实比我们花大几百万搞的东西都好，只是说大家呢不太去宣传这个事儿，因为你太过分宣传嘛，就打了某些领导的脸呗。大概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说，在一个单位呢，我倒确实是得到认可了，也找到就是我刚开始说就是认可自己的坐标系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做纯软件，从 Web 后端到前端到整个 Web 3D， 我整个做下来，就是好多人就说，哎，这人做动画片的，因为他不理解你真正做一些这种 3D 的东西，你要从前端去渲染，从后端去拿数据，还要访问数据库，其实做一条线。牵扯到了技术栈其实挺多的，但是呢，别人呢就是不太承认你这个东西有特别大的用处。恰好呢就是去年七月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相关的项目，它是需要做这种嵌入式软件开发，但是找我这个领导呢，他也不是特别了解什么是嵌入式软件，什么是我现在搞的这种 Web 软件
啊。
我听说，哎，我听说你搞软件搞挺好的，你看我这儿有个需求，你看能不能做？当时他可能描述不清楚，但是我听出来了，他这是嵌入式软件。当时我第一反应，这是个好事，为什么？这能改变我，因为这个东西是做产品。第二个，嵌入式软件这个东西它没有图形界面，它不用说我为了讨好谁，在图形界面上花特别大的功夫。我当时觉得这东西特别好，后来我就学，然后呢，搞嵌入式软件，从去年到现在搞了有一年吧。然后呢，也是跟栋哥之前交流过，就是 C 语言这东西，刚开始跟 C 语言，其实我挺不以为然的。你说 C 语言这东西，你说它有多大？后来呢，但是这一年呢，我对 C 语言认识也比较深，因为现在呢，其实从 C 语言到汇编，也在补习这个一些汇编的相关东西。从搞枪是我从最早的这个 STM32， 学了一些 IPGA， 然后也在学一些 DSP， 就是像是领域三大芯片嘛 ，STM32、DSP、IPGA。其实好多东西也是被人刺激的。有一回我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别人就说，哎，你为什么不用 IPG 呢？人都用 IPG。 我当时其实对 IPG 是个啥我都不太懂，然后我就说，这就相当于什么，我刚开始比如说用 Python 的时候，人家说 Python 不行，你连 Java 都不会，你不行，我们都用 Java， 你看你就会 Python， 不行，这样肯定不行。然后呢，就刺激了我去买了几本这个 IPGA 的书。然后因为刚好现在也条件比较好，但是领导比较支持我，就说是我买一个开发版，因为你搞嵌入式，你得有开发版；你学 IPGA， 你得 IPGA 的开发版；你学 ARM， 你得 ARM 的开发版；学 DSP 开发版。我老去买了从好多开发版，大概有个两三万块钱的。然后就是，其实学到现在呢，其实我还是比较佩服东哥。其实老早栋哥在朋友圈或者您那些节目里头讲忽然呼应的，就是走错计算机走错多少位，我现在真正理解了，其实那个东西是真正的计算机编程。
你了解一些底层是管用的。
对对对，而且您当初有一期节目讲十年学会编程，今年是2024年，我刚开始转向这个行当吧，是2014年、刚好十年。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感会，真正的十年学编程，确实最近我们一些人呢也请我做一个报告，我题目就叫《从虚拟到现实：十年学会编程》，大概这样一个情况。哎，说了有点长，说了有点长。
非常非常厉害，因为以前的时候，咱们的 QQ 里就知道嘛，以前我这个电台没多少人嘛，以前就是你在里面，然后加上红薯，现在红薯失联了，我要采访他还找不到他人，你知道吧？然后他说，哦，可以，然后找不到他人。不知道是不是结婚去了，我就想，以前他不就是经常在 QQ 群里唱歌，
反正这小子有点娘炮。
对，然后对，因为你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刚开始就学 Python 嘛，然后你不停的就觉得 Python 特别好，什么什么的哈，在我记忆之中啊。
其实我到现在也觉得 Python 特别好。我觉得，
就是，
我跟你讲，我稍微打断一下，因为 Python 我告诉你。我最近呢做嵌入式里边，因为它好多这种通讯吧，它有好多，比如说你一个通讯协议用16进制数是吧，经常做一些易货校验呀，或者发一些数据包呀，我这个时候呢其实 Go 也可以做，但是 Go 呢它还需要编译什么的，我直接打开一个 Python 的命令行窗口，哎，几个字符串易货，啪，我把那个 C 里边这个需要做易货的一些往里头一针，哎，直接出结果，然后我就跟 C 里边这个窗口打印的这个结果去对比，哎，两个一样， 然后呢你需要去发送一些串口的东西，用 Python 去发， Python 的好多串口或者什么挺好用的，三五行代码啪一下，哎，用 Python 呢去验证我的一个这个东西，其实挺好用。我认为 Python 还是很有价值一个东西，尤其对我这种外行，一个 Python 一个 Linux 这两个东西，他们好多搞嵌入式的人尤其转向做那个嵌入式什么 Linux 的开发，好多人其实就会用 Windows， 你要他做嵌做 Linux， 好多他好像挺这玩意儿好像挺难的，你别看他做嵌入式挺可能挺厉害，我反而觉得哎 ，Linux 对我就不是事儿。我在腾讯上不服过我的网站，完了我经常开发环境就累的 Linux， 我觉得反正比搞嵌入式那些人再服气不能更服气。
对对，现在反正是我开发的话，啊，我是不在 Windows 下搞嘛，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服务器整体都要部署在 Linux 上，后来你会发现。在某一个时期你只要用这个 Linux 用多了你就不想用 Windows 再写开发了，
是
但是要经过一个时期，刚开始不行，你要经过我不知道多久，
我刚开始东哥这一点我觉得您可以就是我的经验就是逼自己一下，我怎么逼自己的，我那阵为了逼自己学 Linux， 我把我自己上网的电脑都装个Ubuntu，我就上网都用Ubuntu，那我就不得不去研究 Linux 各种，你甭管什么带图形界面不带图形界面，你就逼着自己用。后来我整整用了一年，后来我发现其实 Linux 还行，最起码上网浏览的东西是没任何问题的。然后日常做开发其实比 Windows 好 ，Windows
好
多乱七糟那些后台你都不知道这在运行什么东西 ，Linux 没这个问题。
对对对，尤其是你编译的话，你这个在 Windows 啊是有点麻烦。后来的话我就是用这两个嘛，一个是 Linux， 我也用苹果，因为苹果的话实际上你用那个命令行下好像差不多，但苹果、
啊、
对苹果好处是它的电池非常好，就是我比较喜欢安静嘛，所以我买了一个苹果的那个没有风扇的那个，对对对，没有风扇的，有一个叫 MacBook Air， 就是没有风扇，对，那个是比较好，它可以撑20个小时吧，就是你可以也比较轻，然后实际上用这个写代码是不行的，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有一个那个 VPS 就虚拟机嘛，我基本上都是连到那个上面去写代码，但是用这个打打字可以，比如说我写写书写写小说，有时候我不是要录电台啊，我就写写文稿，这个打字是可以，你把它想象成一个 iPad 就可以了。所以我一直这样用，因为我见过你都是买性能特别特别强的电脑嘛，啊，主要是这样，你不花钱，所以你就是买最强的。对对，
因为是这样，因为就是说我一直之前是在做 3D 相关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你做 3D 渲染，就是我最早用 Unity，后来用 3GS，3GS 其实你模型大了，场景大了，它一样，它也需要你电脑性能很强。我当时做外部那会儿我就不考虑性能优化，我只要4090或者2080，就是比如说现在最好的是2080 ,2080 能带得动、OK, 那我的程序就没问题，你要带不动你买个2080去跟我没关系。当时我是这种思维。
对，主要是你在那里你可以随时爆掉这个公司里，不是公司，你们叫单位是吧，
啊，对对对。
对，只能叫单位。就是说他不停的给你花钱嘛，你可以申请像几万块买个电脑。这样的话我倒是觉得好像你买那个叫我记得你买过一个叫惠普的叫什么来那个。
哦，我跟你讲一下我的用笔记本的历史。我最早其实在单位里边买的是一个叫 ZBook， 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它那个显卡呢并不好，是个 AMD 的专业卡，但是不好用，驱动各种东西都不好用。后来呢我在2020年跟我们领导拍桌子，我说你再不给我买电脑你下回这个活我没法干，我说我电脑带不动。然后呢拍完桌子跟领导讨了一架之后呢，当时配了一个叫惠普的爱影精灵六。完了我当时觉得惠普我不喜欢联想，我就觉得惠普特别好。爱影精灵六的顶配2080显卡 ,16G 内存，然后 i7 当时的也是顶配的处理器。然后呢是到对电脑用了5年了快，然后到2024年年初，就是今年的年初，然后呢一个哥们儿有一天晚上碰见我了，需不需要电脑，然后呢他说，我说需要需要。然后呢我说那个配个暗影精灵九的顶配，然后4090加 i9 加 32G， 然后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哥、
刚才有一段我听不到声音了。
挺好。东哥，其实我还想讲一下，就是搞了4年编程之后呢、其实现在也去做了嵌入式吧，就是从应用层做到偏底层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其实真正做到这儿之后发现呢，就是软件呢其实它反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我最早就是从物理转向计算机这个方向呢， 我当时就觉得我特别反感数学跟物理，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没什么用。因为什么？你在咱们国家这块地方，你觉得你对，但没人认可你。但是反而现在做到一定境界之后，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我现在觉得搞嵌入式呢，其实你最终的要基于别人的一些算法，因为你做产品，你不能光是一个这种控制个 LED 灯，控制个小电机，控制个小风扇，那这其实用处也不大。然后呢，你得结合一些比较高级的数学跟物理的算法，就是比如说像 MATLAB 跟 Simulink 一些仿真，然后你把仿真的一些过程跟它这个东西呢，能转化为嵌入式，硬件加软件的一个系统，然后呢，去在现实世界中去重现这些你虚拟过程中的这些仿真跟计算，然后呢，真正去做好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意义的。其实现在我还真觉得就是。嵌入式呢跟数学物理的，其实现在偶尔也会再翻一翻数学跟物理，觉得挺有用。达到现在这个境界呢，整整花了10年，但是呢就是这个过程很辛苦，因为这中间呢我觉得人没有很强的意志力呢坚持不下来。像我一个这种外行非科班的，其实现在哎呀感触最大的就是还好认识咱们这些程序员，从16年开始算是转行正轨。如果没有东哥跟咱们这帮哥们儿，真的我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东西更好，就更别说能很轻松的转到嵌入式。因为我嵌入式部门很简单，我就找了一个公司的大佬，也是别人介绍的，他就跟我聊了2次天，一次大概1个小时，然后给我讲了一些概念，比如说什么是中断，什么是微处理器，然后在咱们这个嵌入式的这个处理器跟你 PC 上处理器大概是不一样，其他的就再没有说。然后呢我就飘了一眼他桌子上有2块开发板，然后就暗暗把这个开发板的型号记起来，我自己就买了好多块同型号的跟不同型号的一系列的开发板，买了好多好多。然后呢我就这么自己学会的。后来呢他一见我就很惊讶，他说你能这么快能学到这么多东西，说这个反正就能买板子能啥，我觉得跟那个预用软件其实适应了你这些概念之后我觉得差不多，两个可能还更简单，你这个还没图形界面。他说你是我见到最狠的一个人，就是能从应用软件这么快的能转到嵌入式。
对对，确实我也很佩服你，因为我现在接触的都是软件嘛，我其实对这种嵌入式是不了解的。
我觉得您挺厉害，您能跟底层的那些多少位计算机，您能手抽出来就搭那个2极管、3极管
那个加码器是吧？对对，加码器。
那个其实您能做这个就能做 FPGA，FPGA 其实它只不过拿那个 Verilog 写的跟你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用的不是您手戳的二极管，它是用芯片内部的那个。
那种比如说我用晶体管或者什么做这种加法器，其实我最多的就是做了个加法器。就是、
那就是挺厉害的。
对对。
但是我建议您下回有空的话可以试一下 FPGA。
哦。
FPGA 的话它不用您自己晶体管，它里边内部有，然后呢你能写完程序中用 Verilog 写完之后，它能把内部晶体管组合成你想要的这个，然后你把这个相应的 IO 口一设，就是你想要的加法器。
哦。以前呢还有一个用加法，你说的中段我就想起来，我中段的话是用那个555那个芯片，
555定时器，对对
对
对,
对，我就用那个芯片去专门做这个中段啊或者什么。因为我以前的时候是非常喜欢干这种事情的，就是用这个芯片，就是那个70系列那些芯片，那种现在还我都不好意思叫那种还算不算芯片，也应该算芯片吧，好，
那
非常简单，对，非常简单。现在这个芯片用的最多的是就小孩的玩具车上，比如说几亮的灯亮个什么，那个芯片也非常便宜，就几毛钱5毛钱或者是1块钱，这已经算高的了。如果他批量采购，比如说我弄了一个小汽车的厂商要控制他的这个怎么去叫怎么去想，然后就可能就没有那么那个什么更便宜，我不知道有多便宜，我相信特别便宜，因为我买那些芯片的话也没花了500块钱。
但是东哥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您有这么高水平的话，我建议您需要更好的一个平台去做实验的搞研究啊，当然不一定说是能一定做成产品，就是您可以了解一下FPGA， 比如说像赛灵思的有一款叫 7Z020， 它这个芯片呢是 ARM 加 FPGA 这种混合架构，有2个 ARM 核，然后还有 FPGA 大概有10，就是10000个这种逻辑单元，就类似于您刚刚说这个三极管晶体管。然后呢 B 站上有人干了个什么事儿，就基于这种 ARM 加 FPGA 的混合架构虚拟了一个 Linux 系统在上面，不像您刚说的 中断是不对。然后呢，您刚才说了那些五五定时器那些，其实就相当于提供一个时间基准，它只不过用一个经阵代替了。然后呢，您的那些中断系统呢，它可能用 ARM 核里边一些东西给代替了。然后呢 ，Linux 一些基础的一些这个内部的逻辑处理过程，用 IPG 这些逻辑单元重新排列组合之后产生了。我建议，然后淘宝上像这种卖了比较便宜的版的，大概600块钱，其实也不贵。然后呢，虚拟一个 Linux， 就把 Linux 比如说0.0几版的那个源代码看懂之后，把它那个过程移植过去，但并不是说 copy 过去，是把那个类似于它的中断系统，把它的存储系统，比如说把它的这个比如说还有它这个 IO 端口，然后一些概念给移植过去，然后呢虚拟了一个自己的 Linux， 挺好玩的。我建议东哥可以玩一下这个，而且不贵，600块钱买一块小小小的 IPG 版 Link 这个系列的。
哦，是赛灵思是吧？它是
对，赛灵思 7Z020、哎、我这儿有一块板，或者事后我可以给您发个链接，给您拍个照片，一块那种赛灵思的小板，就是成品的板子，您直接拿来就骚程序。而且它这块小板呢，它直接集成了骚路器，就是那个骚程序的那个东西您都不用买了，它直接给你内置到板子上了，要不然再单买一个骚路器还160呢。啊，那个板子性价比挺高，我建议您，玩的话就玩的稍微那啥，而且花钱也不多。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可能更好玩一些，因为它做的东西会更复杂。
哦，是这样。所以后来的话，我就慢慢不做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我经常是在想，另外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做了这个电台，然后，把人这样聚集起来，其实我们也聚集了还蛮多人，虽然经常讲话的不多。但是就是总共还是我们这一些，就是人走人来人去的，但是我仍然是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很好玩的。因为以前的话我也不太喜欢交流，就是我自己做嘛，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做了，比如说555这个，哎，然后我做了一个定时器，然后我就会拍个照片或者录一段小段视频，我也不讲其中的原理，因为我觉得没有人真正喜欢去听这个东西，然后就稍微秀一下。有很多人问我是原理，我一想啊，这个原理讲起来很麻烦了，是吧？然后就不再去讲。后来的话，我慢慢的就是现在，尤其最近这几年，我就尽量的是对社交上可能有一点，你不好说是有需求，我也并不是说特别喜欢聊天，但是我觉得把人组织起来这件事情是比较有趣。
是，
就是比如说，哎，我能够认识你，比如说。假设有一天我去你那个城市中，我就觉得哎，我可以喊你出来啊，
没问题，
是不是？就对，就这一种啊，就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啊，好像是能认识很多人本身就是比较好的。以前的话，我也不好说，我也实际上是不内向的，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没有多少有意义嘛，我就自己玩嘛。现在的话，我更加的希望就是说，哎，看点书啊，分享一下，看点书分享一下。其实很多电台。当然也有积累，就是以前我录电台之前我就看了很多东西，但是那时候是没有分享，后来的话就慢慢的分享一些东西，包括我录了，我其实录过一小段，就是如何把一个用晶体管也好，还是那些非常小的芯片，然后做出某个东西出来。哦，对，我还做了一个比较厉害的，我做了一个显卡，但是不是那种显卡，就是你给我一个照片的话，我可以通过我那一系列芯片，然后让你显示成一个，比如说600×800的这个图片，对对对，就这样。然后我就说，哎，这就是显卡的原理。但是以前的时候，因为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就是说，比如说我遥控器、遥控车，我就想知道，哎，为什么我这样一按之后它有遥控？后来我也玩，就是录电台之前我就开始玩这个，就是那个遥控汽车。哎，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研究这个。后来不是人家又。四轴飞行器又比较火了哈，然后我就开始搞那个四轴飞行器。后来我才发现，哦，四轴飞行器上那个发动机跟遥控器上发动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换一个地方之后，它可能会把那个飞控给直接打断啊。其实我打断了一个，然后哎，那种是挺有趣的。后来我想想啊，其实又应该就这样玩一些。如果我当时玩的话，录很多视频的话，但现在我没有那么大的心情玩这个了，你知道吧？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心情去玩它。首先最主要的还是孩子大了，孩子大了是一件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跟小孩玩会比较好玩。因为我玩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一次我家小孩相对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去那个西湖啊，就是浙江这个西湖，然后西湖边上就有人放这个飞机，就遥控飞机啊，就是那个 F2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F22，类似于这种遥控飞机，然后他又在西湖上停下，然后突然起飞了。当时我就觉得，哇操，这东西确实是可以玩，并且我说我能拿来玩玩吗？他说不行，为什么？他说你控制不好。他说我不是不让你玩，然后我说那你是哪里？他说我是浙江大学的。当时我就觉得，哇，人家大学生都能做出来，然后我已经毕业了是吧？我觉得我也可以做。然后我就问了他很多问题，我说这个的怎么遥控的原理啊，这些材料怎么做呀，怎么做。其实回来那时候我还没录电台，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所以那么一两年的时间，实际上我做出来了整个遥控船、遥控车还有遥控飞机，其实我都做出来了。其实没那么难，真的没那么难，你只要仔细去研究的话真的是不难。但是小孩长大了之后就没有这，他不玩了，我自己玩，感觉到我自己也就没那个心了，你知道吧？所以现在我没有那个想玩的心，所以我现在还是有那些材料，包括他整个的遥控器啊什么的都有，就是他的频率什么样子，但是可能跟不上形式了。但是你说遥控个飞机什么的，我知道怎么做，包括我也自己会手动，你知道做碳纤维，那个东西需要碳纤维壳。我自己会买了那个碳纤维，其实碳纤维很便宜，他们总是说特别贵。如果你只是买那个材料来，然后用胶水把它粘起来，用那个环氧树脂把它粘起来，很轻，实际上很便宜，可能20块钱或30块钱你就可以做整个的机壳。对，20-30块钱很便宜，但是你买的话可能就是400-500，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哎，这是个好生意。说实在的，你做了你就可以用20-30块钱的成本，然后卖个400或者300-400。300-400是可以的，很多人就不想做，他也不知道有这么简单。他确实在网上，我看他们很多人就花比较贵的钱来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可以做成一个生意，但是现在我是没有这个，就没有那么大心去玩这个东西了。
豆哥，您知道不知道国内有一个网站叫加力创？
我不知道这个。
您可以搜一下，加是那个，就是那个嘉奖的嘉，力是那个。站立的立，创就是创造的创，这个网站呢，加力创，开源的网，对，加力创。然后这个网站呢，它有点像，有点像嵌入式领域的 GitHub。然后呢，顶上有好多好多这种嵌入式开源的项目，软件加硬件，硬件能给你开那什么的，比如说您刚才说这种飞机壳或者小汽车的壳，连这种 3D 打印的 FTL 模型都给你放上去。全套的技术资料，包括电路的原理图，包括芯片的图。然后他这个加力创网站靠什么挣钱呢？人家创意也非常好，比如说我这儿就放了好多这种开源项目。开源项目，那这种嵌入式的，你比如说你想说把这个东西给复现一下 ，OK， 你得制版吧、比如说把这个原理图，哎，我这个网站呢就提供基于这个项目，哈，你一拖 ，OK， 这块 PCB 板我直接就给你做了，完了我直接给你画一报价多少钱，然后贴这些片多少钱，然后你看你下不下单，哪些片子比如说我自己有，我把这个钩给它取掉，我不下这个回来我自己有给它焊上。然后这个网站呢，顶上有人就给顶上做生意呢，他怎么做生意，这样一个逻辑，他给 B 站上发一个很炫的视频，比如说有一个叫那个莱洛三角，一个很古怪像圆那个东西，但它并不是一个圆，然后呢它里边有一个动量轮，然后它这个东西呢，啪，里边有一个主控芯片，啪，你把它一弄，它自己会倒立起来，然后里边靠这个动量轮的加上这个 PID 控制，它自己能把自己靠一个尖尖的这样稳住。然后呢好多人给 B 站发一个视频，哎，好多人就感兴趣，感兴趣他把我开的链接发到加力创，然后呢、好多人哎一看这项目挺好，然后想复现一下，但是有一个问题，首先呢这个东西呢，加力创呢好像是你去买元器件到调参，因为你零件之间它总有差异，像 PID 调参呢，比如说你的零件稍微大一点稍微小一点，那可能你就调不出人家这个效果。然后呢他就说，哎，你要不想给加力创这种买零件自己手搓，你可以给我这儿下单，到淘宝买成品，我成品的话300块钱一套，你自己拿去玩，程序都造好了，或者说我给你再提供源代码，完了给你技术指导，你自己再可以重新再开发。这种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他这种学这个挺快。我关键是最近太忙了，其实我最近也在做遥控车遥控坦克， 然后呢，我目前呢是用了 STM32 的这个几个主控芯片，一个遥控。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就是您如果开公司，既然做的话，其实可以看看，没准几款有一款，比如说有创意的这些产品卖大货。你看那个莱洛三角，刚开始就那一两家卖的可火了。它其实成本大概就六七十块钱，它卖的也不贵，200多300。然后弄了几个 LED， 都人家还做了挺炫的。其实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如果说那个啥，也挺好。甚至还有的人做好了之后，给一些这种电赛，就大学生的电赛，做一些辅导呀、培训，完了当个培训机构，讲讲课，卖卖课件，也挺好。
对，我看了你说的这个就 PCB 打样。其实我以前不是在你这个也挺好。我以前是在一个叫力创商城，也是深圳的。
力创商城。
对，力创商城。
力创是不是叫加力创？
不是。这个力创，有可能是他俩。
咱俩应该说的是一个东西。
一个是吧？
对。
他是卖芯片的。就以前是卖芯片，可能你这个加力创是后来又做的，是不是？
对。
是吧？后来又做的。
他还帮忙做 3D 打印，完了叫 3D 猴，都是一家的。
这样是。虽然是啊、我看。啊，是啊，你这样一说还真的是一样，连那个什么都是一样，就是域名不一样。
啊，对，
域名不一样。
他自己开发了一个 web 版的 EDA， 还能给底下发电路图，能开源出去。
这样，这家经常给我打电话，你知道，以前的时候，因为我给他、我订过一些，以前我干过一个小买卖哈，就是人家那个什么，你是不是就是做广告，你知道，就是这种。比如说你开了一个理发店嘛，你就写上，那个上面不是有那个 LED 这样显示过去说，你知道这种吗？他不是有一个问题是，他总是需要，用电脑去输入是吧？后来的话，你实际上完全用不着电脑嘛，你更改
机足够了。
对，然后后来的话，我就微创新了一下，就是说你可以用手机，你知道。
蓝牙把那个数据更新一下。
对，就是更新的，因为你不会乱更新嘛，就你稍微的做一下验证，你不能说我操任何的人都可以给你改是吧，就这样，我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改进，然后收人家一点钱，然后我就那时候定这个就在力创打的这个板子，它实际上、打板子可便宜了，我四五十块钱就一个板子，然后我就可能卖给人家300块这样。然后但卖的不多，但可能就卖了几百份吧，1000份或者是2000份的，就后来不干这件事情了。为什么不干了啊？是被我们这里搞创城不允许挂这个电子板了，你知道，就所有厂家你不能在上面挂电子板，就是所有的门头什么的你都是一个模式的，你不能够再做这种广告了。好，这就把我是生意道路断了，你知道吧？否则我觉得这个还挺有市场，因为当时我还想到的是，比如说你开了5家店，你知道吧？我可以不用去，我就在家里，我给哪一个发个连上网，你知道吧？我就可以给哪个店里去更新嘛。啊，当时我想，我都做好了整体的方案了。但后来我们这里搞就是创新，就创城，我都不知道叫创新城市吗？还是什么？
那好像是。
反正不管什么东西了，就是所有广告板都要通过政府的某个地方去定制，都一样的。我们这里门头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和黄底白字，我忘了什么字是吧？反正你不能奇奇怪怪的，然后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嘛。当时我想的倒是挺大的，我想以后可以搞搞。后来发现一搞创城，我这个项目结束了。所以呢，我就跟力创这样不是有点关系了吗？所以呢，他经常会打电话问我，你那里还有没有工作？我说这都倒闭了。但过这么半年左右，他又打电话说，你们那里有没有起色呀？因为以前我给他订过1000块板子，
1000块板，那
对，可能是觉得，你还有一个搞头是吧？实际上没有了，我说这个生意都没了。但是他可能电话里还存着，你知道吧？所以，对我还比较好。他会有什么试用的，他会给我寄过一个来，但是。我说你不用记了，我说我不干这个东西了。他说没事，给发过去，万一以后你再做呢？就这样。
对，力创它有一个好处，好像是每年能给你免费打几块板，然后据说是还能打这种黑金板，就是那种黑色，然后等下镀金的这种。
这个我倒是没再让他打板，但他会免费送给我一些东西就是了。
哦，
比如说 Arduino 或者几十块钱的这种东西啊，他就说我们这里有自己原创的这个，你要不要试试？我说不用，他说我已经给你寄了，啊，我就说那寄过来吧。那好，以前我照顾他国生意，可能买了一两千块板子这样。
啊，可以，立创他家现在做开发板，也自己做开发，他家好像有个叫泰山派，就类似于富维派那种定位，
哦，
还有，
哦，对对对，是，就这种就这种板子他会寄给我。
国内那种香蕉派就是那种 ARM 的，然后64位性能稍微强一点，还能跑图形界面的那种 ARM。
他可能也是收集一下，哎，以前买过的，他觉得你有可能什么，他就寄给你。
对，
还寄挺好的，他都是用顺丰寄过来。
这个东西国内竞争还是挺厉害，现在这一块。
哦，是这样。
好几家都在做。
哦。啊，不过以前的时候，那是我一次不成功的创业嘛，其实还算成功了。以前我都跟人讲都还不错，后来一搞创成没有了，这就比较痛苦。
你像那个您说那个像国内富维派这块，我手里上有一块相成派，然后泰森派我没买，然后呢，再就是国内像什么正点原子，他家经常也是卖好多，但是正点原子的板子有一个特点是贵，但是做工是真好。
哦，
你要是求稳定，然后能有单位给你报销。那你可以买他家，你要说当然也不报销，他家那板子说白了性价比不高，但确实人家做工是最好的。你看那个片子什么东西新的焊接啊焊点确实比一般的小厂要好很多。
啊，哦，这成本比较好。嗯，反正你可以给他打个广告，因为他送过我好多东西，就是你买芯片的话可以去买立创商城，还比较便宜了，说实在的，
哎，
立创商城比较便宜，而且确保是真货，因为这个说实在的假货它不只是洗衣粉有假货，芯片好多假的。
有，
嗯，就是
我那学校是去年最，因为我刚入行什么也不懂，当时呢，就是用了 ST 的几款芯片，刚开始用那种便宜的 F103 呀，那种假片子特别多。他说我这是 ST 原厂的，好多其实就国产的。然后呢，
对，
你拿那个 ST 那个 link 你骚程序就死活骚不进去，他不认。
对对对，
当时我说这不是那个，后来就发现是吧，都好多就是国产的。然后呢他把那个东西打磨，他说这是 ST 原厂的。后来我就再不买小厂，我后来像这种因为能报销嘛，我就是都买正点原子。他家是只要说国产就跟你说明说我这就是国产，要是进口那就进口，不会给你打，要那啥你就告他去，这一告一个准。他比较那啥，其他那些淘宝的其他商家那你这种真不好说，这种国产的这个芯片可讨厌啥。你要你就大方方服，我就是国产片子国产开发板，他不他非要是给你混到 IC， 结果呢好多人做项目开发的不清楚，然后 IC Link 什么这种骚路骚不进去，然后呢号称是跟人家也能兼容，哎，我这个20字我念通了，但是说那么说鬼知道你有什么 bug。
嗯，对对对，这也是后来我才知道了，就是稳定性非常差。
对，
国产的很多线以前我都不觉得，我就觉得哈，咱们造假货，你可能就造一个洗衣粉、卫生纸这种的哈，去拼多多上卖卖。
对对。
但是我也是那个段时间我才知道啊，这个每个行业都有假的，他会告诉你，哎，这是德州原厂的，然后你用德州原厂的，买了是山东德州的。
DSP 也有，还有那个国产 PG， 我跟一些就是我这个行业内的一些搞 IPG 开发的那种签。我们要不是说被逼的说什么国产化绝对不会用国产 PG， 说那东西奇葩到什么程度，我上午把这东西骚录好，哎，程序调好看了好好的，下午我再去试拿去比如说别人那儿一搞这种软件测试，哎，马上就出问题，那就这东西，而但是呢你还不得不用人家的，完了卖了还贵，人家还借机涨价，你看你反正不得不用我弄就涨价，你看这就国产这些芯片厂跟国产的这些软件厂一个德行。
对对，有时候很讨厌，但是他们很多的国产有很多很山寨的解决方案。我记得有一次我要也是做那个广告版，然后老是那里就是不稳定嘛，后来在网上不停地找，人家说哦你要把哪个针脚啊做一下短接，我说为什么要到短接，他说因为你这个国产的你要短接到哪里，就做一个接地类似于不能悬空，哇你如果悬空就不行，我说哇靠还可以这样，其实有很多是类似这种山寨一点的解决方案，但是跟我们书上学的不同嘛。
啊，
书上说，哎，那地方你可以不用悬空，但是这个必须要接地啊，或者是必须要悬空，哎，真的是很痛苦。那是我第一次算是正儿八经的干一件自己的事情吧，结果也不成功，就做这个广告牌。 现在我们这都满大街都没有广告牌，就不能够出了嘛。
哦，这种的其实可以做点跟一些大学生电扇相关的东西，可能利润会更大一些，而且需求更大一些。
嗯，现在我是觉得还是怎么样做出一个东西出来，并且加上一定的利润卖出去。如果只是单纯的说啊，我就是觉得好玩，哎呀，就是我是觉得就不是很什么。像以前我对对，你自己好玩的话，就现在条件不允许嘛，又不是说你还以前的话还可以说我跟小孩一起嘛，现在孩子都不理你了，你自己还在那里玩遥控飞机，好像我自己也玩的也挺没意思的，说实在的。
其实还是那老外的玩心比较大的，以前最早的时候见人家老外有那种机器人比赛，把那个机器人搞得奇形怪状了，装上什么刀呀什么喷火的、
啊、现在还有
对对，两个打仗，其实咱们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特别有价值、
啊、
它就能不断促进你这种结构什么这种创新、
啊、对对，现在还有啊，就是有的靠蛮力，有的靠什么、
嗯、
找到之后把它打烂，这现在也有机器人大赛、
挺好看的。
现在而且形成一个产业了，就是你基本上你败了之后就是被肢解了，有些很恶，有些哎呀用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东西一锤子砸烂了，比如说给你，现在也有，不过我们这里应该是够呛能搞、
啊、咱们国家这种竞赛，我觉得包括那个江平那个阿里复学那个啊、
嗯，
我个人觉得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您动哥怎么看，反正以我的感觉，那个人就是百分百的造假。因为一个小女孩，就从采访她那段谈话，嗯、我就看出来，这人绝对是冒牌货。为什么？如果说像她这种经历特别像我，就是从一个这种，就比如说她做什么服装设计，转向数学这种、嗯、两个极不相关的领域，然后呢，你能特别啥时候在这个领域能做出成绩来，你的水平能达到一个高度吧？不说特别高，就一定的高度。
嗯嗯，
那别人在采访你的时候你放心好了，绝对你三句话微博上，我是怎么进的，我是觉得这东西怎么有意思，我专攻了哪个方向，我专攻了这个方向，我认为它有意思的点在哪儿，或者说我认为未来发展在哪儿，你绝对讲的这些东西，你绝对不会讲的三句、
嗯、
什么一会儿就是反正我感觉是前言不搭后语，反正我不知道东哥你怎么、
哦、
我觉得
我没看，主要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又觉得好像不太值得花时间干这个，我就知道他的很前因后果我倒是不太清楚，就好像是他得了前多少名嘛，有人说他作假，对，然后又怎么样，但是我是没有关注了，我并不是很关心这件事情，因为即使我想想，因为他是一个比赛嘛，他大部分是考试是吗，类似于考试，对对，类似于考试的话，就好像我们在大学里搞这个建模比赛，我不知道，咱俩差不多年龄嘛，你也知道建模比赛嘛，
我是2000年上大学
啊、嗯，对啊，
您也是2000年吗、
就是
我记得。
然后就是说，建模比赛，因为我也参加过，很多的时候，啊，我不觉得它有多好意义。
那是，
真的是不是？因为我参加过2年，虽然成绩都很差，至少没有拿到名次的这种。比如说，他要建一个模，说这个一个星球撞到地球了，这个。存活的几率是多少，就是这个星球就是一个陨石吧，然后大概直径是多少什么多少，然后冲击过来你给建个模算一下就影响多少，当时我就觉得反正也自己建，但是我本质上觉得它好像没什么意思，
那是它并没有太大的背、
要不我们一个多小时，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推荐吗，书呀或者是什么，
书的话就是最近搞枪试嘛，然后 B 站上有个哥们儿，他写了两本书其实挺好的，如果学 FPGA 的话可以考虑、
嗯、
一个叫复制 IC 设计，还有一个叫从办法到电路，同一个人写的，我觉得挺好，如果学 FPGA 的话这两本书非常好，我都放到那阵子几乎我都放到我枕头边，每天有空了我就看一看，他几乎就是、
哦，
让你感觉从计算机，从比如你从最早的应用软件开发到 C 语言这种偏底层了，甚至到汇编，然后呢再到路电路，然后呢其实一个程序员呢能整个把这条线走下来，其实我认为他才有资格说自己是个达到一定段数说一个这种非常合格程序员，这种他能从最本质的地方去认识计算机，比如说我一个函数调用你 C 语言， 比如说你看着把一个这种函数拆分拆分拆分，按照一定的设计原则，哎，功能要拆分，拆分之后那你避免不了就要去调用它，但是你调用是有时间成本的。我就比较过，你把一个函数拆成两个函数，一个 for 循环里头你去频繁地调用它，
知道，
原先是一个运行是917毫秒，马上就变成1.3微秒，马上就慢了好多好多。那你这个东西，从复读电路，包括你从一下，其实你就能理解，甚至从汇编语言，你理解。我觉得一个程序员最终极的东西还是要了解底层，大概这样。
对，调用就是说，你把它分拆成很多函数，对人类是友好的，但是对这个电脑，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编译器啊，它做了合并，就是我直接嵌入到那个地方，其实也感觉不太出来。就做编译器的这些都会去试图处理这些事情嘛，
是
就看不同的编译器，我相信现在都差不多。就是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写 C 语言，因为我写 C 语言写了很久，有那些小技巧啊，比如说我是加加加加 i， 或者是 i 加加，或者是 i 等于 i 加一，以前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区别，你知道吧？
对，
就是速度上有一定区别，但是后来的话，人家发现啊，既然你有区别，我就从编译器上去入手，跟你编译成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其实就没区别，你怎么写，最终呢，我其实编译器已经帮你处理了这些事情，所以也还行，因为我特别喜欢 C 语言，说实在的，
C 语言挺好，我现在开始研究 C 语言编译之后的二进制的那个代码，然后再返回编之后看它那个汇编代码。最近几天在试图就是去慢慢去尝试着能读懂它。但是我现在用的主要是 ARM 的这个 C 语言反编译那个汇编，看它那个指令。然后比如它经常用的20到29的这些寄存器，这中间怎么跳转，主要是这些。
所以啊，好，你就推荐这两本书是吧？
对，数字 IC 设计，还有一个叫从算法到电路，它能真正让你从底层去了解。因为啥？就是有一个电影，我基本上最后这一件事说完，就是有一个叫这个杀手不太冷，里边那个杀手在教那个小女孩里边一句台词，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我的一些认识，就是他讲一个杀手从你最开始入行，你可能用的是狙击步枪，扎瞄准镜，千里之外取人首级。但是
我知道你要说哪句话了，其实。
对，
因为我也对这句话印象很深，你这样意思吧？
最终极的武器其实是刀，就是直截了当，不用绕弯子，不用什么拉开距离，直截了当，一刀解决。
对，这个杀手不算了啊，确实挺好看，我看了好几遍。
对，那句台词，我觉得用到做枪式的这个一些东西上，特别好，特别适合。
要不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再聊。
好嘞，
再见啊！
好，再见，好。